非常美妙、很美的诗歌。我要鼓励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让人沮丧、疯狂的时代，很多的集会也都取消了。我太太和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个比赛，我估计那是最后一场能看到的比赛了。每个出现在赛场的人都感觉怪怪的，因着这个冠状病毒，所有的事情不仅是推迟，或者说是被取消。我的女儿在加利福尼亚那边，他们的周日的集会也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尽量的能够在一起聚集。只要情况还许可的情况下，我们也关心，我们也关注事情的发展。大家也看到我们有新鲜的空气，我们也有这个空调。空调不仅仅就是把内部的空气来给它循环，而是内外循环。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太紧张。当然我也要大家注意，我们也有许多的这个洗手液，我们也放在了这个显眼的地方，大家可以使用，感谢神。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感觉不好，或者觉得生病了，我鼓励你待在家里。你可以在网上听我们的讲道。如果你觉得你生病了，当然你应该不要来聚会。如果你是从国外刚回来的，所有人从所有的国家回来的，你应该自我隔离几个星期。所以我也鼓励你能够遵循这个规定。大家要用一些常识来解决问题。也有人也比较小心，不再握手。大家可以用微笑说 hi。 我也读到有毛利人、伊比人，他们的碰鼻礼他们也取消了。现在不管怎样，他们也在讨论，不碰鼻，不行碰鼻礼，不行握手礼，去用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碰一碰，或者动一下你的眉毛，或者用胳膊肘，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啊。也许我们要可以来实践一下，好吧，把大家的这个眉毛怎么动一下，就表示欢迎还怎样。但是不管怎样，也不用无故的恐慌，神掌管一切，我们不是来到这里来害怕的，也不用太紧张害怕。这不是什么事情我们要让自己陷入恐慌的啊。我们讲到哪了？我们 说到什么地方了？我们还是在分享这一个系列，就是成为神想要的教会。这个系列是最后一部分，第十部分。我们是教会，我们是 RBC 教会，我们是神的大家庭，是神的家庭，我们是神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是神的圣殿，是神的殿，被造在一，要一起来学习使徒的教训，来一起团聚，并且是要信实，在一起祷告，一起掰饼。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要应该有的角色。整个的世界也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神那里。以弗所书二章，我们是成长的人，我们要养成一些成长的习惯。有哪些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呢？我们过去的两周分享了我们是成长的人，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是侍奉的人。大家可以站起来和我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然后大家一起说阿们。那我们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说阿们。天父上帝，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工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你在一开始就预备叫我们行的，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作为你的工作，愿我们能够跟随你，能够顺服你。因为就像耶稣基督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那磐石上。神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热情，给我们这样的爱，成为你所想要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门。大家可以坐下。 RBC 教会，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你。我说你是指教会，当我说你是指的在神的大家庭里面重生得救的人，是神的家人，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灵被神所唤醒，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神知道我们，神在我们被创造以先就已经对我们的生命有个计划，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计划。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继续的动工，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个计划，并且有目的，这是神预先叫我们行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一直要记住神是这样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在神那里，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教会侍奉的人。我并不是说你要来这里要让你觉得很 guilty， 或者让你觉得不得不去侍奉，而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需要来侍奉，这是我的愿望。愿神激励我们，让我们 RBC 教会是成为一个主愿意侍奉的人。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为什么应该侍奉，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侍奉，有一个80%-20%的一个规律，你肯定听过这个理论。我希望我们教会要比这个80%-20%要好一些。如果你属于那20%的人， 非常积极的侍奉，侍奉那剩下的80%的人。但也有人可能是属于那80%的被侍奉的人。我愿意来到教会，我愿意得到祝福，我愿意你们来侍奉我。你们不仅从知识上，从方方面面来侍奉我。我一周都已经工作得很努力了，我周日来教会就是来放松的，来享受你们的服侍的。花点时间啊。每次大家知道应该把你的手机要关上或者把它静音哈。好，80/20这个规律，你在哪一面？有人说应该有一些专门的职员，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服侍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教会，能够放松，能够享受，能够被人服侍。当然这不是耶稣基督的计划，虽然在某些教会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你是来教会是来侍奉的还是来被侍奉的，这是一个问题，你要问问自己。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哦，这简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哦，哎，我太忙了，我都工作了一周，我好努力，我周末就是想来这儿被你们侍奉的。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如果你只是让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你，这是不对的，这不是你快乐的源泉，这也不是神最初的愿望和计划。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教会充满着弟兄姐妹是愿意来侍奉的，愿意来彼此侍奉的，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教会，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切的愿意来侍奉。彼得前书这里讲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恩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个人神都给了我们恩赐，要把这个恩赐要把它行出来，不要做那80%等着被人侍奉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应该侍奉，我们在第二个大方面就是看看怎样侍奉。那么第一，为什么应该侍奉呢？第一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看一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这里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仔细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虽然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却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超人，穿着华丽的超人的外衣，没有，耶稣基督他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的，因为他本是神，他却降世为人来服侍人。他并不是 仅仅是外表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实实在在的降世为人来侍奉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神却这样为我们做了。他服侍我们，因为他是神。大家看到了这个区别吗？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耶稣基督死之前，他所说的话，在马可福音十章这里讲到，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是耶稣基督的方式，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讲到的是和刚才腓立比书同样的一个原则，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到一个程度是舍命做我为我们做出了赎价。为什么我们应该服侍？第二个方面，因为这是我们被召的目的。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是他的工作，他有工作给我们做，是神在起初就预备要叫我们行的。我们的任何的事情，不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在哪个国家出生，我们是怎样的背景，我们讲什么语言，或者你能够讲多少语言，你的能力，你的教育，你所有的事情，神都有一个目的。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神所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意外，是神为我们预备好的，他要我们活出来，这是我们被召的目的。第三个方面，因为我们都要交账。对谁交账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不会整个的来读，但是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里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一个才干的例子。有一个仆人，神是给了他5000的他连德，另一个人给了2000，另一个人给了1000，然后这个主人就对仆人说，我现在要去国外，你们好好的来、把这个领到的这些才干、利用好。那么主人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拿了5000的人说，主啊，你看这是你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主人就说，哎，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可以把许多事派你管理。领2000的也说，哎，主啊，你给我的2000，你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也赞扬了他。最后那领1000的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你没有散的地方也要聚，那我就害怕，我就把你的1000银子就埋在地上了，你看这是你的银子，还给你，那这1000还给你。主人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你应该把我的银子应该来用做一个更好的作用。其实主人给我们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才干， 都要为主所用，要为他原来为我们所预备的来做工。我们都是对神要交账的。最后那一个领一千的那个人，他是被神所退弃的。神主人把那个没有用的仆人就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愿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是那为神所称赞的，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仆人。我们因为我们都要对神，最后要为神对神交账的。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给我们的恩赐，难道我们只是为拿来服侍自己的吗？第四个方面，我们应该要侍奉，因为这是帮助神的教会成长和壮大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了不同的恩赐给人，是要为了帮助教会的成长和壮大的，是要服侍神的身体，要使其成长壮大的。你可以想象一个教会，如果他不服侍的话，人们都变成了被服侍的人，都会抱怨人们的，这是人的本性。人们会抱怨说，哎，我来到教会都没有被喂养，也没有成长，或者被喂养的不够，或者有人抱怨说，哎，教会的咖啡不好喝，哎，教会的环境太热或者太冷。想象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成为这样的容易抱怨的人，会是怎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工作来做，那么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讲到，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是肢体的不同的部分。肢体不同的部分都有不同的功用，应该做出不同的功用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就会功能不行了。想象如果我们身体只有 20% 工作，那怎么行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只有20%的功能是可以好好做过工作的，估计你可能都已经快要死了，可能也来不了教会了。让我看一下这个房间里的人，我看到了什么？我并不是，当我看大家的时候，我看到大家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才能，你们都是教会的一体，是神的身体，我们都有神赐的各种天分。其实很多自然的天分并不一定是可以来侍奉神，当然有许多，比如有许多人有音乐天赋，有很多人的天赋它是超乎寻常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要大家能够把这些天赋能够活出来。比如你的肌肉，如果你不去锻炼它，不去使用它，它就会萎缩。 也希望大家对于神所赐下的各样的天赋要把它运用出来，不然的话也都会萎缩。作为神的身体的不同的肢体，我们都应该行使出不同肢体的功能。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侍奉，那么第二个大方面，我们应该如何侍奉呢？首先 我要把、那个、我的夹克脱了，有点热、首先我们要心甘情愿的侍奉一会儿太热一会儿太冷，太冷不容易哈。我也知道太冷了 太热了，有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在车里面，我们两个人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一个说太冷一个说太热，都不容易哈。那么但我只是脱掉了我的外衣，我并没有把所有的都脱掉。首先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来侍奉，我并不是在这里 要大家觉得、很尴尬，或者说觉得过意不去、好像让你不得不侍奉，不是的，侍奉是要心甘情愿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九章十一节讲到，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我们这里知道，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的是一个奉献，这里使徒保罗也是鼓励大家说不要 心不甘情不愿的 来侍奉，而是是不是有人在看你、或者说是、被逼无奈，不是，这里讲的是要心甘情愿，因为神悦纳心甘情愿的奉献。这里的原则是我们来敬拜神，不论是、奉献钱财还是奉献时间精力，都是要心甘情愿的，因为神悦纳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菲拉是爱他并且心甘情愿的来服侍他，为什么呢？是因为爱，我太太爱我，她为我做许多事，我知道我也愿意来服侍她，来作为一个回报。那人都尚且如此，神的爱那又将会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呢？神为我们的爱是牺牲的爱，所以愿我们的侍奉是心甘情愿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谦卑恭顺的，在腓立比书里我们是看到了基督耶稣他是降卑为人，并且到一个程度甚至死在十架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你可以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可以把钱奉献给宣教士，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这些事也可能会做的时候让你用一个不好的心态来做，也可能你会觉得、用一个骄傲的心来做，有人看着你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哦，然后你就很欣然的去接受。做同样的事情可能会用一个不同的或者说是不为神所悦纳的心态来做， 我们怎样能够知道我们是真正的有一个侍奉的心呢？如果你不介意被人对待，一个接受一个不公正的对待，那你怎样能够辨认得出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是真的以一个谦卑恭顺的心来侍奉的呢？我们要心甘情愿的侍奉，要谦卑的侍奉。第三个，我们要满怀感恩的侍奉。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到，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为什么我们要满怀感恩的来侍奉呢？我们要感恩什么呢？这不是一个职责，而是一个满怀喜悦的心。我们可以继续的彼此侍奉，比如每个星期三的祷告会，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以感恩颂赞，这是一个健康的。当我们听到我们的感恩颂赞，这是一个祝福。当我们开始感谢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能发现这个感恩是能够不停地继续下去，我们也因此得到祝福。他救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如果神从来都没有为我们做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来神没有帮助过我们，没有救我们，没有帮助我们，没有引导我们，没有安慰我们，如果神什么都没有为我们做，没有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如果神从来都没有为我们做，那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动力来侍奉神，是吧？但是神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了，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为我们而死，他是神的羔羊。我们对神的感恩是感恩不尽的，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余生都用感恩的心来侍奉他的。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祝福我们，我们应该是成为世上最富有感恩心的人，因为神这样爱我们，他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我们作为神教会，神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战胜的，因为神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我们也看到启示录的学习，我们看到了将来的盼望。当然也有 BSF 学习，也学完了，也刚刚学完了启示录。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恐惧害怕，但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神得胜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的永恒是与神在一起，我们不应有恐惧害怕。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团队，是为世上的人带来盼望的。也许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而前进，要满怀感恩的侍奉。第三个方面是要时刻预备好，这也是许多人所感到困难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总是时刻预备好来侍奉人，他常常的行神迹， 他也知道要准备好，我们却常常说 我没有空，我忙，我没有时间。人有人来跟你说，哎，我有问题。比如耶稣基督在迦南的这个婚宴上面，当人们的酒用尽了以后，耶稣基督是如何为他们做的？不论是在实际的需要上，还是在灵魂的需要上，都时刻的为人在预备。不论是在婚宴上，当人们没有酒了，还是在井边那个妇人邻里的需要。这里箴言三章二十八节讲到，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要对邻居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但愿你明天真的有，可以给哦。当你有的时候，不要对人说，去吧，明天再来。现在就要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愿意，但是却觉得没有预备好。愿我们能够时刻预备好，能够帮助人，而不是要等到明天。第五个方面，当然我相信要比五个方面要更多，那我们今天只是分享这五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就是充满喜乐的侍奉。诗篇一百篇讲，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来到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要乐意歌唱的来到他的面前。最近我有讲到尼希米记，他是一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侍奉当时的王。当他发现耶路撒冷城墙倒塌，圣殿被毁，他就充满着忧愁。他就非常的忧愁，在尼希米记二章一到二节讲到，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撒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是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是没有愁容的。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害怕。大家觉得他害怕什么呢？在我学习尼希米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侍奉王是不允许面带愁容的，但是尼希米他因着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他的愁烦却不能够掩盖。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了尼希米当时的一个状况，他不是故意的要面带愁容，他实在是心中愁烦，并且也惧怕。当然故事继续的下去，这当时的王也听了他，并且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当然这整个的事件都在神的掌控中。也有的人侍奉神是想说，想努力的通过工作来挣得他的救恩，而有的人的侍奉是因为觉得不得不，或者是一个责任。但是作为基督徒，心里清楚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会充满喜乐的来 侍奉。愿我们都能够乐意的侍奉耶和华，并且是向他来歌唱，绝对应该是这样，要充满喜乐的来侍奉。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并且是我们应该的。想象一下，一个教会充满着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彼此心甘情愿、谦卑感恩的来彼此侍奉，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想象一下，如果80%的人是愿意来侍奉，我是不是并不是说80%的人来侍奉20%的人，不是，而是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啊，我们都能够作为神的肢体，身体不同的肢体，能够好好的来行使我们的功用，侍奉神，彼此侍奉，有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有一个侍奉的心。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我相信在我们离开教会去到外面，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侍奉的心。耶稣基督说，如果你给那个最小的弟兄一杯水，你就是在侍奉我了。不要这样做是希望能够有回馈，而是为神而做的。大家可以一同站立。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刚刚分享的神的话语，来思考神对我们所说的。首先，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侍奉之心的基督徒呢？有些习惯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养成，我们要对教会要忠心。是，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不是去教会，我们就是教会。彼此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思考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生活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彼此祷告，然后我们也要彼此的服侍。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要站在神的面前。愿神能够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和我一起来作息。愿侍奉的心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不是因着害怕，不是因着不得不，不是因着责任，而是因着心甘情愿，因着满怀感恩，因着充满喜乐。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侍奉呢？如果你愿意现在花时间跟神来交通，或者跟神来认罪，说神啊，我失败了，我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愿意顺服你，请你使用我，预备我，洁净我，因为你在我被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愿我能够为你而活。不论你的需要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吧。神啊，我愿意用我的余下的生命，心甘情愿的，充满感恩的来侍奉你。 祷告，天父上帝，我祷告，你是我们的祷告，愿我们是你的子民，并不是生活在恐惧中，而是生活在爱中。今天愿我们有一个新的志向，成为侍奉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愿他所有的态度能成为我们的态度。愿我们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彼此的侍奉。也求神给我们机会，每一天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侍奉，能成为你的仆人。挪去我们的骄傲，挪去我们的懒惰，也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不断的与你同行。愿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充满喜乐的侍奉。